我带大家一同来念今天的经文，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或是教会的圣经，教会圣经是127页。今天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8章从第一到这个11节。经文不长，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第18章从第一节念到第11节，翻到我们一同来哈，从第一节开始，请。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几轮溪，在那里有一个院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院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请大家我们读到这里，大家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父神，虽然还没有到复活节，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心里面有所准备，因为对我们来说，耶稣的降生是为了他的死，他的死是为了他的复活。主啊，让我们及早就可以进到这个复活受难的意义当中。愿主自己今天跟我们说话，说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如诗歌所说，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完完全全被泡进在你的道当中，因为你的道才是我们生活的力量，是我们每一天的灵粮和供应。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 symbols 就是有标记，也有人翻译成是表号。那对我们来说呢，是挺重要的，因为呢，你看到它就使你联想到一些的人事物，所以呢，你要慎重的选择一个能够完全代表你自己，或说你的队，你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的表号啊，因为它非常有教导性。好比说，当911发生以后，我们看到无论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突然之间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车的窗户或是家的窗户都贴了一个美国的国旗，那是代表什么呢？国殇。那个代表我对这个国家有感情啊，我们现在是被攻击了，所以呢，我们要起来联合在一起做一点什么样的一些的东西。所以看到国旗，就算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着我们是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们还有这一种爱美国的这个精神。那当然在这个体育界里面啊，这个的标记是更重要了啊，因为不同的球队就有自己的一个代表。那我这个人是对这个 运动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太懂怎么看这个球赛。那我记得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先修选的就是这个青少年的事工，因为我在高中教完书，神借着这些高中生感动我来献身，那我就想说，哎，我大概是要服侍他们。但是呢，我的那个祷告小组的一个弟兄他就随便问了一两个，这个代表什么球队，我没有一个大队的，他就跟我说，你回心转意吧，你不适合来做青少年事工。所以可以把这个棒球队的跟这个什么呢，篮球队的足球队全部搞在一起，因为对我来讲的话，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是一种外国语言一样。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代表，是吗？我们中国人用什么来代表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就是龙的传人啊，就是我们啊，祖国啊，我们的精神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可以乱用的，不可以取代的啊。那我们基督徒呢？啊，刚才上面当我们唱的诗歌就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是有我们的一些的表记的这个重要，特别这本圣经都满了啊，这一个的表记。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十字架可世人看是一个羞耻，因为你这个救世主钉在上面，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的荣耀。每一次我们看到饼和杯，每第二个主日我们摆在饼和杯，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他为我们牺牲，他对我们的大爱。那今天早上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也是充满了不同的这个表记，它帮助我们呢，不单是能够回到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它更是带领我们进入了主钉十字架受苦的意义。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有四个很明显的表号，一个愿字，一个亲吻的记号，有人手上拿着的一把刀，跟最后耶稣所问的一个话，我的杯神给我的，岂可不喝。所以我们就从这四个的这个愿字，这个亲吻，这个刀，跟这个杯，来思考一下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意义。那这几年来从旅馆开始，我都跟大家一同来念这个研究这个约翰福音，甚至你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这一排的装饰都是约翰福音里面七个耶稣的宣言。那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再稍微温习一下，头十二章圣经是记载到耶稣公开传道的一些事迹，他的教导，他行了什么神迹。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是13一直到17章的。但是呢 ,13, 14, 15, 16, 这四章圣经里面是耶稣私底下跟一些门徒在一个马可楼在分享那个最后晚餐的时段，给他们一些非常私人的一些的教导。那那一段的话被称为是 farewell discourse, 或者说临别证言。然后这一段话呢是以第17章，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到用他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伟大的祷文来结束的。那今天我们进入了第18章。18章又是一个新的段落。因为从18章开始一直到约翰福音的结尾都是在讲什么，讲耶稣受难的过程。从今天我们要看的他怎么被出卖，被抓，被审问，然后被鞭打，然后被带到祭坛里面示众，最后怎么在各个他上面被钉十字架，然后到了21章当然提到他的复活。所以换句话说，从第18章就开始了，我们就进入约翰福音的一个尾声，所以可能没过多久就把约翰福音给讲完了。主耶稣被捕的过程当中里面，头一个比较重要的记号就是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呢是克西玛利园。因为我们来看18章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院子，他和门徒就进了去。那约翰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院子。 但是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那边就很明显提到是可惜玛利园。好比说你看路加福音第22章就有了。那这个院子呢是在橄榄山，橄榄山。那橄榄山呢是在这个圣城的这个西面。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按照路加福音经常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祷告的。那最后的晚餐呢是在马可楼。马可楼呢是在大概这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呢要经过这个吉伦西才可以到这个橄榄山。那吉伦西它的意思呢就是又黑啊，我们说黑黝黝的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有人猜测可能是指那边的水啊都是污浊的，都是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它是挨着圣殿的。所以圣殿敬拜的时候就有宰这个牲畜。所以那些血水长期累月的啊从这边流出来，从因为水都是由高往低流的，所以呢长期下来就把这个溪稍微染污了。那也有人的推测，就是因为吉伦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垃圾啊，倒垃圾的地方啊，不要的东西就倒在城外。那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可以想想，就是为什么称为这个吉伦基。可是呢吉伦基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被拒绝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查这个撒母耳记，查到大卫的一生啊都是很坎坷的啊。那被扫罗对付，最后呢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来背叛，甚至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杀他。所以当他要逃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臣仆经过这个吉伦西。所以大卫经过了，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也是要经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象征。可西玛尼这个院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压油的地方。那当然所讲的压的油就是橄榄树油。 Max Lucado 牧师他讲的说 The Bible is a story of two gardens。他说圣经整本的故事是围绕着两个院子的，一个呢是最初的这个伊甸园，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这是这个可西玛尼园。其实到有一天圣经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世界的结束也是有一个院，所以要对这个院子特别要清楚，因为它的含义很深。因为在第一个院子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他跌倒了，他犯罪了，所以人就开始堕落了。所以呢在第二个院子就是那可西玛利园，那被称为是第二个亚当，或说后面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呢就是占了德文，他是在那里没有违抗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这两个院子是摆在一起，就让我们整个圣经从旧约就引到新约。还有我们看到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就有声音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圣经说亚当就躲起来，他不敢看神的面。但是在可西玛利园，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就切切寻求天父的面。多么不一样，一个是要逃离神，一个是要去寻求神。另外当我们看到当亚当躲起来的时候，基督愿意经过他的顺服最后走出这个空的坟墓。撒旦把引诱人去吃那个不应该吃的果树，结果就带给人反而灭亡。但是耶稣甘愿被挂在木头上，是那个被人家世界厌弃唾骂的一颗十字架，但是却赐给了我们生命。所以啊换句话说，伊甸园可以是代表不顺服堕落的一个象征，那相反的可西玛利园就是生命 跟顺服的一个所在。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我们是在哪一个院子的里面。我是愿意像亚当一样，我就是不顺服，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所以你在神面前就常常隐藏躲起来，好，或者是做一点虚伪的掩盖自己，还是说我甘愿的顺服神，以致我在神面前得到生命呢？但是哈，顺服并不是没有挣扎的，没有人那么，你的孩子也不是那么顺利那么乖的就顺服你的。使徒约翰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在那边祷告的痛苦，但是啊，你要了解耶稣的心情，一定要参考路加福音22章，那里形容啊，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恳切，圣经说汗珠滴下来如血点。我从来没有能够体会到怎么祷告到一个程度，那个汗流出来像血点。那我是看过一些医学的书，是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当人在极端的痛苦的时候，身体里面流出来是不但是汗，是在那个血管里面流出来的血点啊。但是我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痛苦，我经历不到那种体会，但是我也绝对相信圣经不是在乱说的。当然路加记载是因为强调耶稣的人性，他切切实实的就跟你我一样，所以你没有什么东西跟耶稣讲他不明白的，你认为你的痛苦有多大他都经历过，因为你有祷告过连那个汗如血点这样的情况吗？没有吗？但是约翰福音却要强调耶稣在掌权的，所以他就把这一段的形容给跳过去了，他讲到耶稣站起来主导整个样的一个局面。其他福音书还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祷告内容，在马太马可说，他说父啊，若可行的话，求你这个杯离开我，但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在那边重复了，一直在那边为这样的来祷告。所以顺服神的旨意不但要经过痛苦的挣扎，更会使我们感觉到孤单，因为世人的路呢就是朝着大家的方向的，人家怎么做决定，人家怎么选择，能怎么投资，人家看重什么事情跟着去。但是如果要选择顺服神，你可能就被孤立起来，你可能就与众不同，你可能想的东西都是周围的人反对你。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还带着他三个爱徒啊，陪着他去祷告，但是呢他们睡着了啊，他那么痛苦带着他们来，你帮我一同警醒啊，在那么关键危难的时刻，连他很心爱很亲近的都不了解耶稣的心情，没有人跟耶稣一同守望，众人皆醉我独醒。服侍主的路是会这样的，你有很高的标准，你希望把教会带领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你推动一个意向没人认同，甚至于没人有你同样的感觉，有你讲的那么严重吗？有你说的那么差吗？他不一定看到啊，因此他不，还好不是他来做领袖了，不然的话其实就一般了，对吗？那个标准是挺低的啊，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有高标准的人才把你带到那个标准，而不是说哎呀可有可无了，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了。弟兄姐妹，这就是可西马尼园所发生的情形，两个院子，一个代表了顺服，一个代表了不顺服。其实啊，这个好比我们每天的生活，你不要想说这个是耶稣的事情，我们每一天不是都走在这两个院子的当中吗？我们人生常常要做选择的，你每天很多的决定要做的，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是要做选择。我可以效法伊甸园的亚当，我一意孤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去教会也听了传道人跟我说了，但是我就要这样做。或是 我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神吩咐的，我虽然觉得很挣扎，我愿意。所以啊，到最后我们是因着顺服，我们没有去躲避神，我们因着顺服，我们就跟神更加的亲密。甚至有人说，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就是一个院子，上帝给你今生做你能够做的，去尽量浇灌栽培，因为有一天他要问你收那些果子。所以他说，现在我把这个人生的花园给你打理，有一天我来了，你拿什么东西来献给我呢？所以这个人生的花园，你能不能使它茂盛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克西玛尼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荒废失修常年不去管的院子，还是那个警醒守望常常祷告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是犹大的这个亲嘴的记号。第二节这边说，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然后犹大领了一队兵就来到院里了。好，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并没有像其他的福音书把犹大亲嘴做记号把主出卖的细节给记载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再去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就看到那是应该发生在第四节跟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十节，就是第四节跟第十节的中间哈，其他福音书都插了一段关于这个亲嘴。因为路加福音怎么说呢？他说，说话之间啊，犹大就走在前头亲近耶稣，要与他亲嘴。然后四十八节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在圣经时代啊，犹大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叫做犹大。所以呢，圣经记载了好几个犹大，也有一个门徒的就说写犹大书的犹大啊。那耶稣的有一个弟兄也叫犹大，但是呢，一提到这个犹大呢，圣经一定会加上一个形容词呢，就是卖耶稣的犹大啊。所以变成现在很少人会把自己孩子改成犹大的，对吗？彼得就比较多了，犹大就比较少了。你说奇怪的，彼得也是出卖过主啊，是吧？我们下次讲彼得出卖主，所以今天就不再提哈。那所以卖耶稣的犹大几乎就是代名词。那犹大是以什么记号卖耶稣的呢？就是一个吻。这个很奇怪，用一个亲嘴，请问你是让什么人来吻你的？不会随便街上的人就这样。那当然我去到拉丁的时候，那个不是吻，那个只是做声音给你看的了，他不是亲了，他就做个声音了，不是真的就亲。甚至你让他碰到你的脸，再碰到你的嘴，那是一定是非常亲密你很信任的人才行的啊。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荧幕的这个图片让你联想到什么呢？你有什么感想呢？一个带领盲人的狗带领他的主人到什么地方去呢？好，我相信在座包括我或多或少都可能被人出卖过的经历，不是什么大事情了，也许可是非常大的事情，使你失去一个工作，使你的名声受损，使你生命受伤害，可能有啊，我有经历过啊。也许别人拿了你的 project 去，把你 idea 偷去，别人拿了你的 credit， 别人把一件你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告诉出去的事给供出来，也许你慎重答应过别人，但是最后你没有做到，你后悔。不是人出卖你，就或是你出卖过别人，好朋友 你的亲人，你所信任的人，当他你我们被他们出卖的时候，那是更大的痛苦。那个事还少，是那个人把我伤得很深。那犹大是谁呢？他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那位跟着耶稣的人不止十二个。好，我们知道耶稣到这边讲，到那边讲道，圣经说就很多人跟着他，有很多门徒跟着他。这个是跟耶稣一同生活三年多的，身旁那边很亲的人呢，是一个 inner circle man， 内圈的人，他是当被相信来管钱财的，所以呢，他是耶稣出门的时候带着钱来那个银行的那个人，跟耶稣一同吃一同睡一起工作，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跟着去，三年之多。如果套上今天的教会情况啊，犹大不是一个普通教友，犹大可能是查经组长，他是受过训练的，他可能还向你传过福音，他是在台上领诗的，好，他是主日学施工的那个负责人，他带领祷告会的。所以你不要想说啊，今天是什么人给耶稣出卖了？哦，这个资深的人呢，就是在人前这样的一个人呢，把耶稣给出卖了。你会想到吗？你想都没有想到。我会出卖主吗？你也没有想到。犹大知道主耶稣常去那个地方，但是他知道的事情就被魔鬼来利用。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让人的心不纯正，你很多属灵的知识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用来造就人的东西就用来拆毁人，应该是帮助人的东西用来伤害了人。你这一个有的这个地位，本来把施工带得更好，结果你把它把整个施工搞砸了。你的属灵知识因着你心里面的不纯正，犹大没有受过，他不是没有受过主的教导，他不是没有被主所爱，但是他结果是站在仇敌的那一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蒙恩多年，在重要的关头，我们的心不正，都可以被撒旦来利用。请问，我们的心不是说这个人是站在哪一边？但是犹大向耶稣亲嘴，这让我想到以赛亚书有一句话说，我的百姓哈，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听姐妹，我们坐在这边每个早上在崇拜啊，礼拜天，你的嘴，有些人我知道连嘴巴都懒得张开啊。我为什么常在后面，就是就注意一下你们呢啊。我知道谁有唱歌谁没有唱歌，谁经常来，谁坐在哪里怎么的，都知道都知道。但是呢，有些人我懒得，我嘴巴都懒得张开，我觉得很奇怪，这怎么为什么来呢？说难怪有些人的就唱歌完了以后才来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福音朋友，他每一次呢啊，就是都在外面溜达溜达，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说为什么不进唱歌呢？哦，他很诚实，他说你们唱的这个歌又不是我心里面的话，我站在那边张开他，我觉得我很虚伪。哇，讲得很有道理啊。啊，一股给你感觉说啊，所以我那我说因为他不信主嘛。那我们今天信主的，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你觉得张开嘴巴来唱歌虚伪吗？我不知道啊。站在这坐在这边心却远离。所以你的心现在是还在想下午要做什么，请你不要那么远离啊，带回来啊，带回来，去到主的面前，像玛利亚一样，他说上好的福分啊。所以原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不是那些局外人，不是不信主的慕道友，是我们可能以为自己信主多年了， 去了教会很久的基督徒来出卖主的。那些不叫出卖，他根本跟主都没有关系了。今天是我们这些好像很亲近就是很远的那帮基督徒把主给出卖了。那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呢？那有些人呢啊，包括基督徒啊，查经的时候呢都想替这个犹大来辩屈啊。你没有这个犹大，耶稣可以上十字架吗？啊，就这样的精神呢、啊、他的本来是卖国的卖贼的变成英雄了。所以呢就有一个多年前呢啊 ,70 年代就有个电影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对吗？就是一个摇滚乐的这个的音乐来把耶稣，哇，这个犹大唱了一首这样的歌啊，为什么是我啦？我不想的，你怎么要用我呢？不选彼得啦，不选保罗，就是他觉得很无辜的。我们今天有人是这样想的，基督徒啊，查经时候啊。可能有些人说因为他对耶稣失望了，对吗？啊，你这个本来呢要带领我们呢脱离由罗马人的这个呢，你没有做成这个事情，所以呢政治的因素耶稣使他失望了。有些人说他很无辜的，你知道犹大有多少压力啊？可能那个祭司啊天天去告诉他，如果你不遵照我就抄你的家和什么的，不晓得，反正觉得这个犹大很无辜，威逼利诱，所以他忍不住了啊！耶稣，我把你给卖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多解释呢？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解释，你接受圣经的话就好了。哦，原来包括很多基督徒都不是那么简单接受圣经的话，他总是就是有种抗拒的，他把圣经看成就权威。我们昨天那个长老说，很多人奇怪，他觉得圣经是权威，我就抗拒权威。我就最喜欢坐在那边的不读好圣经，但是挑毛病，因为我对这个权威最有抗拒。圣经说是贪，很简单啊，圣经没有别的，他就是为了钱。约翰在12章第6节说犹大是个贼，已经说了他常取其中所有的。马太福音26章说犹大去见那个祭司，想把耶稣交给他，然后他主动问那个祭司，你可以有多少钱？他说32银子。好，就是那么简单，你还要去辩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辩是为自己来辩，不是为犹大而辩。你希望耶稣原谅你的反抗，很坏，我们很坏，替人伸张正义，其实就是替自己来强辩。我就是不肯改，我就是这样，耶稣要得接受我，因为我有我的苦衷。我们人就坏到那么坏，在神面前非常刚硬不顺服。对犹大来说，钱比关系更重要了，是他跟主耶稣的关系都重要。弟兄姐妹，今天你把钱财看得比主耶稣的关系更重要吗？如果我们把钱看得比关系重要，我们一定就为了钱而牺牲了关系，特别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犹大以30两的银子把耶稣给卖了，我们如果也愿意为了钱财牺牲我们跟主的关系，那我跟犹大并没有两样不同的。无论犹大是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我们生命把我们自己放在自我中心，这个等于就把那个生命的主给出卖。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主啊，我们若活若死什么都是为了他。那如果你不是为了他，你岂不是被他给出卖了吗？昨天冉长老给我们一个提醒，有个东西就是很深刻在我的心中，我说不出来，哎呀，但是他讲得太好了，就把我真的没有办法能够用语言沟通的讲。他说，我们今天的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是以我们的个人来解读整个世界。信的主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啊，我们是应该以整个整体来看我们个人呢、啊。我们老中是最会为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美满来谋算的。所以呢，我以我的这个 个人的中心来去看我周围的世界。所以啊，我巴不得就像小孩子嘛，不成熟小孩子一样，世界是围绕他转的。那如果你把自己放成自我中心，耶稣一定要走出去的。所以我觉得什么该做，我觉得什么不该做，我觉得教会怎么配合我，我的家庭怎么配合我，我的孩子怎么配合我，我的意见是怎样，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我认为要这样的，所有都要配合他。这些人一开口，哇，你就知道都是自我中心，别人都看得到忍受，他不知道。自我中心的人都把主给出卖了，一定是的。因为你不是以整体来看，我怎么来配合教会，我怎么来配合这个国家，我怎么来配合这个社会，不是，他都是为了我转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这边的生活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跟犹大没有两样了。接下去圣经说，当门徒看到这个光景不好的时候，拔腿就跑了。但是约翰却告诉我们呢，第十节有一个特别的人，就是西门彼得，他就拔刀。这个彼得呢，就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哎，还把名字写出来，叫做马勒古，对，哪一边右耳，那么记载清楚啊。其他福音书都不敢说了，但是约翰有点不客气，就把这个彼得的这个坏事给捅出来了。其他地方说有个门徒，这边就说西门彼得，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这边说马勒古，然后还是右耳。彼得的带代表什么呢？第三节说，犹大领了一队兵，其实据说一队的罗马兵团起码有700个步兵，300个骑马的兵，那加起来多少啊？你觉得场面是很可笑，去抓耶稣一个人啊，这个手无寸铁的这个人，跟一帮没有学问的那个捕鱼的什么的这些，要需要1000个兵，你看他们心里面多害怕，这个耶稣对他们的威胁有多大。然后呢，特别强调耶稣两次站出来说我就是，哇，一说我就是啊，哇，这些人就倒了，倒到地上。其实圣经很证明了，耶稣并非是被动的，他很无奈的，哎呀，你们那么多人我斗不过你了，好了，你就把我拉去，不是的，耶稣是主动的，你们找谁，找拿撒勒人耶稣，我就是，就站出来了。他是把自己送上去的，他愿意把自己很送荣的交出来给敌人。换句话说，犹大的亲吻是不是啊？就是嘛，多此一举。什么英雄呢？那不用犹大，耶稣都还是出去被绑的，需要他一个亲吻吗？人家问他都送上门了，找我是吗？放他们呢，我就是拉我去了，是要你一个嘴一个吻。第四节主耶稣说，他已经知道自己将要临到的事、okay? 他已经知道，他本可以逃走的，他既然知道了，就早做预谋嘛。今天晚上我们带了另外一个院子，不要去科西玛尼园，因为犹大会在那边等我，不是。而且啊，马太福音26:53怎么说，他说我岂不可以求天父派12营的天使。你有一队兵吗？1000人吗？12营，12营代表什么？千万天使了。好，你以为我没有兵将更多，我岂不可以这样做吗？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甘愿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就是松松容容的轻轻就跟着他走了。相比之下，彼得认为自己见义勇为啊，我要极恶成奸啊，所以我要为这个信仰维护真理啊，他就用武力了，那把刀出来一砍，这是世界的方法，这是血气的方法。我对抗不公不义的事情，世界怎么做呢？示威、抗议、举牌子、暴动、罢工、扰乱交通，继续，对吧？这是世界方法。我就是要 make a message， 我要让世界人都知道，所有的啊那个媒介都要注意我。这个世界方法，我们基督不这样干的。所以我知道香港那个时候的那个战中啊，当有些教会出面的时候啊，争议性很大，还是教会的领袖就是好像鼓励那个唐扬，对吗？我不敢说。你们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鼓励三国的弟兄姐妹做那么事情。那个做是你们自己去做的，不是我教导的，因为我不认为这是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那基督用什么方法呢？圣经只给我们一个方法，爱。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提醒我们呢，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雅各书也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那彼得热心是有了，智慧是没有了，所以他用错了武器了，也打错敌人了。其实真的是什么人要对付呢？不是这帮罗马兵，也不是犹大，是撒旦嘛。他要攻击耶稣嘛，他要引诱他，使他放弃这个苦杯嘛。基督徒用的不是刀，不是血气，基督徒用的刀，圣经说呢，是真理的刀。那只有希伯来书所讲的是神的话，那是我们属灵的武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在圣经里面好好扎根，我们用什么的武器呢？又不是拿真刀，那这把刀呢？你有吗？磨得利吗？随时可以拿得出来对抗这个世界吗？没有。何况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收刀入鞘吧。马太福音那边加了一句，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是很重啊。你用武力，你受到的结果，你用血气得到的结果是很严重。有些解经家说，哎呀，彼得是一个不语的人，所以他不是一个宰那个牲畜的这个的屠夫，所以啊不语还可以去砍人呢，砍头砍到耳朵啊。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的自己真的很有血，很血气，看到人那个这个情绪就激动了。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呢，我们就咬牙切齿，又拿人出来鞭策，就先要教训人一番了。我们对生命里面不公不义突然而来的事情，我们的反应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是以我们的血气与愤怒先拿刀出来，我就话先说了再说，我先把你骂了一顿再说，我先踢这个踢那个，做了这种事情再说，拿着刀出来就乱挥乱舞，有没有想到神的话在其中？到了最后呢，就像彼得一样，请问彼得拿把刀出来砍了，结果耶稣有没有被捕？还是照样被捕。这个叫做于事无补，就那么大费周章，然后长得一滩烂摊呢，到最后也不省事，还耶稣照样要去受这个残局。所以耶稣最后的神迹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复活者，就是行这个神迹了，在约翰的记载。哎呀，我都已经是收工了，现在还要为了你还要做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听郑林芳牧师讲啊，耶稣呢用他的慈爱来示范给那些门徒，都收起来，你是以这个什么，以这个爱去对抗这个局面。那我小时候就听那个郑林芳说，他说换的是我，我如果治好这一个马勒骨的，我故意把这个耳朵弄歪一点点啊，你补上去以后，人你怎么耳朵歪的？我曾经去抓个耶稣哈，叫他一辈子都记得这个事情，对吗？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然后我听了他讲，我就觉得啊，是哦，那种的宽恕啊，是我怕你以后再犯，我给你一点脸色，留个疤痕啊，做个什么，叫你一辈子都不要忘记我。没有啊，主的那个是无条件的，无条件，完全的，完全治好他。所以当主耶稣说要爱 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你不要说主说风凉话，我们的主自己给我们树了榜样，他说了他做到啊。最后我们来看十一节啊，耶稣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那究竟这个杯指是什么东西啊？首先在旧约里面呢，杯一提到杯，好，特别如果你现在听听我这个耶利米书，常常是跟愤怒有关系的。因为你看以赛亚书啊，他是耶路撒冷啊，兴起，你要从耶和华手中喝了这愤怒的杯。然后耶利米书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这愤怒的酒。所以呢，酒我们知道这是放在杯里面，所以其实一提到这个，马上提到就这个愤怒。所以当主耶稣要接受这个杯的时候，他是代替了全人类的罪，跟天父暂时离开。那个分隔他从永恒都没有发生过，就是为了人的罪的时候，那个片刻的时候，那个就是把所有的愤怒咒诅像加勒太书都挂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主耶稣，你说沉重不沉重？所有人的这些的错通通都归到你一个人身上，都不责罚他们，拿你出来当众鞭策，你说担子重不重？当然重。所以啊，这个杯也是一个苦的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这个杯又深又广，使你被人讥笑讥刺，满有愁苦，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这个时候啊，主喝了这个杯，就是他承受那个孤单的痛苦。所以当克西马利园他跟天父内心在交切在挣扎的时候，他就是想不要喝这个苦的杯，但是感谢主他愿意了。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去任何比赛，为什么发奖杯？用杯来代表什么？杯代表你所付出的苦，包括你的锻炼，你所有花上去的精神时间。所以颁一个奖杯，当然呢，现在用来是放 champagne 来喝的，对吗？ They have no clue about what is really going on。Okay. 用圣经的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经过苦来赢回来的一个杯。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外面看他是被人钉死了，但是主却说，这是我从父手中接过来的杯。受苦人人都反抗呢，包括你包括我，谁要去受苦的呢？我们都是很看重自己的肉体啊，我的享受啊，我的感觉啊，我们就生怕任何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对吗？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的祷告啊，都希望说啊，避开这个免了这个，我们都不要苦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啊，有时候神量了给我们这个苦杯，我们愿意接受，不怨天尤人，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突破。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基督徒，跟一半世人一样，我们只是多一个耶稣来帮我逃避苦难，我觉得你做这个地图也白当了。所以我觉得阮长老昨天跟我们讲说，人生的目的不是要解决问题，人生的目的是透过解决问题，我们被神来建造。我觉得讲得太好了，这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不要当基督啊，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哎，我要逃避，我要逃避，不要。你有时候甘愿接受，你的生命是有突破。所以为什么信了主很多年了，他的祷告你听了一样就是那么几样的，没有突破的，因为都是求的那个东西。彼得怎么提醒我们？彼得说啊，基督在肉身受苦，弟兄姐妹，你们也当以这样的心思作为兵器。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兵器是什么？神的道。还有一个你可以对抗的什么？受苦的性质。我不怕苦，你拿我把什么办法？你说你拿他什么办法？ 今天就是你给点你苦头啊，你就压逼你了。哦，好，好，我苦都不怕。为什么恐怖分子令我们很恐怖？他死都不怕，你拿什么去对抗他呢？我跟你同归于尽。啊，我最怕就是这样，不要。今天如果人家说你拿我怎么样，我不怕苦，您恨了他什么办法呢？说实在，其实死还比较是苦还伟大一点，因为死就很快解决嘛。你苦了，今天没了手指，明天没了耳朵，就跟要挖你一个皮，哇，快死了，你都想死了。倘若人，彼得接下去说，良心对得起主，就忍受冤屈的苦楚，他说这是可喜爱的。这是彼得说的，他受过苦的。我们今天大多数的苦啊，都是自找的，就是你不顺服，就是你自我中心，你刚硬，你破坏了关系，你犯罪，你做错事，说错话，你太过血气，你冲动，你根本谈不上是为主受苦。啊，我们愿意为主受苦吗？从耶稣整个被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都是他的全能，都是他的顺服，他在那边主持这个局面。就正如前面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已经跟门徒说，我的命没有人夺去的哦，你不要以为是犹大帮什么忙，这个罗马兵丁什么了不起啊，彼得又怎么都不是，是我自己舍的，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腓立比书形容我们的主，他自己谦卑纯是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有大能，但是他甘愿顺服做软弱的人。我记得在退休会的里面，我想哇，如果没有记错，就是吕少昌院长他说啊，有能力而不使用能力，那乃是更大的能力。弟兄姐妹，你听得懂这样的一句很深奥的话吗？ You can but you will not, that is a greater power。 我们今天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的能力，我使尽这个能力就让你知道我有多了不起，就怕你不 recognize 我，不 acknowledge 我，不给我 credit。但是主耶稣的榜样是 I have the power and I don't use it, and that is a greater power。 所以我们可以跟主向耶稣说，父啊，你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呢，我想这个图表可以帮助我们来温习一下，四个记号，每一个记号代表一个东西。但是人生常常就是这种选择，我们是以什么来对抗神的旨意呢？我们像彼得一样，还是我们像耶稣一样？我们自己像伊甸园的亚当，还是我们愿意像在克西马利园里面顺服主那个幕后的亚当？我们今天是以什么东西来把我们主耶稣的关系放在次等？就是钱就是一个贪，或是根本就是不信。求主用他的话跟我们来说，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院子也好，刀也好，一个亲吻，一个杯，希望我们再去看主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历史啊！这个是跟我们今天一样说话的。我们求神用他自己的信息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我们自己个人向神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的话不是难懂的，你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你的话， 求你也帮助我们这些愿意听你话语的人，也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所见证我们的主是真实伟大的，叫人无可推诿。求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